很久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了。那今天呢，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到大家中间来，所以呢，我也代表奥神的同工同学向大家问安啊。那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神学院的支持。那当然，其中最大的支持就是把我也送去了哈。那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哈，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啊。那就统一回复一下，简单来说，我就是自从新的侍奉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伙食的那个标准急速的下降。不要说做面包了哈，饭都顾不上了。那所以也请大家为我代祷哈。那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所听的不是仅仅从人的口中出来的言语，而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之道，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塑造、所改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大家都不太陌生了。这一段经文呢，是关于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的失败。可能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扫罗实在太过分了。明明这个先知是夏姆耳他做祭司的工作，他竟然敢取代祭司去做这一个先知的事情，他这么的过分，难怪呢神就不让他继续做王了。甚至我们会觉得啊，那他罪有应得。我们很少会去想到底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人物有一些样板化的这样的观念。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主观的认为那个好人是大卫，那扫罗呢他是坏人，所以呢坏人做坏事就很正常嘛，就没有什么奇怪。那我们就很少会去深究到底扫罗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扫罗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试探嘛。好，那去取代祭司去做事情呢，就算放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好，一回到了祝福的时候，你不会跟传道说啊，我来啊，你不用了，你不会的。那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扫罗做的事情不是我有可能去做的。但是实质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扫罗他真的是无缘无故的一时脑袋发热他就犯错吗？他所做的事情，他所遭遇到的，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今天的经文，加上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认识，其实会有一些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看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呢，不是要为扫罗平反，但是我相信他的经历可以带给我们在生命上在侍奉里面的一些反思。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扫罗他做王以后呢，有少数的人跟随他啊，可能说是做亲兵一样的哈。那13章第2节，扫罗呢就从以色列人里面选出了3000个人，有2000的人是跟随他的，有1000个人呢是跟随他的儿子约拿丹。那其余的百姓呢，扫罗都打发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了。那意思就是说，那只有这几千个人要打仗的话肯定是不够的，如果遇到有敌人的入侵了，要打仗了，那肯定就是需要招募壮丁嘛。那我们读中国历史哈，肯定都读到很多有像这样的情况啊。你就算不读历史啊，你看那个花木兰的那个卡通片，你肯定知道哈，这是怎么一回事。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3到4节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了，他们人数不够，所以呢，他们就要招募兵丁了。那这些人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来到吉甲来聚集。 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些腓力士人，这些敌人，他们看上去人强马壮啊，他们有车30,000，马兵也有6,000，那步兵呢，像虾一样多，多得数不清。于是很自然的，以色列人就很害怕了，他们有些不敢出战的，他们就逃跑了，逃得远的就去了河的对岸了。那有一些呢，可能比较有责任感哈，不敢跑太远，那就躲在附近的一些山洞啊、丛林啊，想要观看一下到底情况怎么样啊。如果呢还可以打得过的，那就出来帮个忙哈。那总之呢，就是很多人临阵逃脱了。那些比较勇敢的人呢，他们就继续的跟随扫罗。而第八节告诉我们，撒母耳他本来就跟扫罗约定的时间，7天的时间，他要来献祭。那但是时间到了，撒母耳还没有来，于是扫罗他就决定要自己来了。那为什么扫罗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这样做呢？首先，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撒母耳来做的，不然他也不会等了，他第一天就自己来了。所以他既然等了这么久，他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不该他做的。也许他有挣扎，有一些考虑，但是他是到了最后才决定要自己来。我相信扫罗的这一个行动的背后，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他这样的错误。甚至我们可以说，扫罗他是遇到了三个方面的试探。第一个，扫罗遭遇的试探是跟随世界的风俗。在考古的研究里面，无论是文物或是文献都告诉我们，在古代的近东的社会，君王来献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虽然有的宗教信仰呢也有祭司，但是在一些有关战争的献祭，特别是在战争的之前，求神明来保佑这一场战争，求神明来让这场战争能够得胜，这样的情况的献祭，一般来说都是君王来代表臣民来献祭的。因为这个君王他是作为军队的元帅，他带领人民来打仗，所以在其他的民族的里面都是君王来做这个事情，寻求神明的保护。而在撒母耳记13章的这一次的献祭，虽然没有说明他献祭的原因，但是以当时的场景上下文的观察，很有可能是指向在战争之前求神来保护他们得胜，而不是在一般的宗教节气里面的那一种献祭。因为13章12节扫罗说，现在腓力士人已经下到基甲来攻击我，可是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所以对扫罗来说，他去代替撒母耳来做献祭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说一回你来跟传道说啊，我来祝福这样的一回事，而是说他做了一件在他的文化背景里面，在其他的民族里面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是扫罗所认识的其他的君王都会做的事情。扫罗只不过是跟随了这个世界的风俗而行而已。甚至我猜想，有没有可能扫罗是以为这一个事情是以色列人与时并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毕竟我们知道啊，在扫罗以前，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也许他就认为那我们就需要祭司来做这个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了第一个君王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像其他的民族那样由君王来做这个事情呢？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说，一些黑白分明的世界的风俗我们是不会去跟随的。我们不会来到教会里面说啊，我们摆一个签筒在前面哈，让弟兄姐妹呢，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可以求个签哈。你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但是 我们会不会在一些不是那么黑白的事情上面，一些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转变的事情里面，我们也觉得我们也许也要与时并进呢？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行为有时候的确是会随着这个世界而改变的。前不久哈，我听到一位老牧者来跟我们分享哈，他说在他的年代，在他的年代呢，看电影是一件非常就是跟信仰很违背的事情。在他那个年代甚至呢教会会教导年轻人说，你们不能看电影，不但不能看，你连电影院的门口你都不要经过，免得有人以为说你刚看完电影出来了，这就是不好的见证。那这位牧师呢，他爸爸也是基督徒，所以呢家教也很严谨，所以他从小到大没有看过电影。直到他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去美国念神学的时候，那当然美国人的做法不一样了，他的神学的同学就带他去看电影。那他说他第一次进去那个电影院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他做了一件主耶稣都要快来了没办法见主面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很害怕，一直闭着眼睛没有看。那我们知道时代改变了呀，我们今天电影也是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工具，也是神很使用的工具。那有些事情的确我们是需要改变的。那好像我们现在知道用一些 social media 我们来跟人沟通我们也是非常很好用的一个工具。我们甚至教会的活动也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来跟我们的朋友来做宣传。那所以有的事情的确要改变，有时候我们就或许会觉得，那只要我们都没有违反圣经的标准哈，圣经没有说不能的不能做的事情，那就没有关系啦，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没有底线？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虽然不是犯罪，虽然圣经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也是被这个世代所接受的，但是作为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会有所保留呢？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的一个 Facebook 哈，那他呢就是去参加就是小组的活动，那在过年之前哈，他们呢就一起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来聚会，那也是很普通啦，就是一起吃饭啊，这样子都是我们平常都会做的。但是我一直看我一起刷的时候有点不对，我突然看到一幅那个打麻将的照片，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是那当然是四个人哈，大家都知道，就坐在一个四方形的那个桌子旁边，然后我就在想那他不单是在小组里面做这个事情了，而且还觉得没有问题，可以放到 Facebook 上面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们小组在做什么事情。那当然我知道，如果我去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呢，那他肯定会回答我说我们没有赌钱。那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我们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只能打麻将吗？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犯罪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了。到底是我们应该这么做呢，还是我们美化了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轻看了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我们跟随了这个世界的风俗呢？假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那么苛求嘛，那可能对扫罗来说，这些事情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也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所做的，他也没有说限制给巴利啊，他也是献给耶和华神啊，那有什么不可以，其他人都可以呢？那我们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思考的模式是不是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就等同是可以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更积极的思考的模式， 圣经鼓励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更多的去做。圣经教导我们要渴慕美善的事情，要做对人有益的事情，那我们更多的花我们的时间精力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一些的东西上面都要跟随这个世界，还是我们会有所分别呢？这是第一方面。而第二方面，扫罗他之所以选择在等不到撒母耳的时候自己来的第二方面的可能原因，是他依靠自己的经验。其实在撒母耳记上13章，这里并不是扫罗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做类似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的11章，当以色列人面对亚门人的攻击，在基比亚的扫罗当时做了一件事情。11章第7节，扫罗他把一对牛切成小块，吩咐使者传到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必这样对待他的牛。在原文的里面，扫罗他把一对牛切开，切开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只出现了10多次，每一次都是跟献祭的事情相关的，都是指上切开一个祭物。所以在这一个场景里面，面对敌人的攻击，同样的，扫罗其实是做了一个带有献祭的象征意义的动作。而在这一场的战役里面，扫罗得到了胜利。事实上，那是扫罗做完以后第一场的战争，第一次的胜利。所以对扫罗来说，这个事情的印象肯定是特别深刻的。那会不会当他在基甲等候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回想到他过去在基比亚的这个经历，他有没有可能觉得可能都差不多了，所以才轻看了他私自来献祭的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在11章跟13章的事情是有所不同的，因为11章的那个牛是切开以后被送到以色列的不同的地方，而13章的祭物呢是作为燔祭献上给神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最大的不同，这两件事情最大的不同实际是在于在11章第6节，扫罗他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催逼大发怒气。扫罗当日在基比亚所做的事情是有神的灵感动而做的，故此神吩咐他这样做了，就不是悖逆神。但是在13章的时候，基甲的时候，扫罗明显是没有神的灵去引导他做这个事情。相反的，在第13节，撒母耳对他的责备清楚可见，你做了糊涂事呢，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他私自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悖逆神了。也许当扫罗他回顾过去他的成功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当日是有神的灵来感动他，他已经忘记了当日的胜利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神的能力。他以为靠着他做了这个动作就得到了胜利，所以今天他可以同样的再做一次，同样的得胜。有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也可能遭遇像扫罗一样的试探，或者我们面对的不是像扫罗一样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我们去评估去衡量一些事情，当然这些经验呢大多数是很正确的，不然我们也不会那么有把握。但是我们可能呢忽略了神在今天对我们的引导，神在今天我们遭遇的事情上面对我们的吩咐，甚至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经验而忽略神在做工，以我们自己的思想来限制了神的作为。我常常会提醒自己，当年我们带领你团契，我们人还很少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不到10个人， 那时候我们的 committee 跟我说，我们想要一直做饭，每周做饭给大家吃。当时我听到他们这个提议的时候，我心里面确实是在想，看你们能撑多久。大家知道啊，学生不太会做饭，而且当时我们都有很多，每次都有一些福音的朋友来，他们要，你想一个学生他要做饭给自己吃都那么不容易了，他还要做给那么多人吃，而且还要每周都这么做。我当时真的心里面在想，他们撑不了几个月。但是呢，你们就煮到今天了。那神也使用你们，透过这个一起吃饭、一起团契这个事情，带领了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看法来限制了神的作为。只是当日我之所以会那么想，是因为我自己成长的青年团契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你们的坚持。那但是呢，我相信是因为神在你们中间做工，神在使用你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会觉得，哎呀，他这种人啊，他这样的表现啊，他这样的性格啦，他这样的背景啦，他不会改变的啦。他就算信主啦，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能有什么改变。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忽略了神能够让人来改变。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的人多了，我们看的事情多了，我们对于一些事情、一些人啊，后来会怎么样，我们觉得都能够看得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太值得去做了，在这个人身上跟他多谈也是浪费时间呐。啊，我们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成果的，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去做了。我听过有教会在一些的福音工作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我们过去一直派单张啦，我们一起办什么布道会啦，都没有什么人来，都没有什么人信主，那我们算了，我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反正也是没有成果的。我听到这样我就觉得很难过，一个教会怎么可以不传福音呢？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那他要做什么呢？可能我们要在传福音的方法上面再看有什么可以进步的，我们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方法来吸引人来跟别人去分享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经验，我们就觉得啊，传福音没有用的，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去局限了神的作为。如果神现在要让人归主呢？如果现在神就要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社区里面来让人看到他的福音呢？那我们怎么可以不配合呢？经验不是不好，经验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辅助，但是如果经验成为我们依赖或是判断的首要的，那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工作、神的主权，我们就可能像扫罗一样。扫罗献祭的第三方面的原因，也是经文里面表达的最清楚的，是他倚靠人过于倚靠神。在第十一、十二节，扫罗对撒母耳的解释，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又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力士人已经在密莫集合，我就说现在腓力士人已经下到吉甲来攻击我，可是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可见在扫罗的考虑的里面，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看到了以色列人散去，他就要争取时间，快点在人都跑光之前来开战。因为在战争里面，他所依靠的是他眼睛看得见的兵力。其实我们退一步来想，他这样的考虑可能在某个程度上面是无可厚非的。你想，作为一个元帅，作为一个带领将士去打仗的人，他的责任就是要让大家打仗能够得胜。 他可能有很好的智慧，他有很好的策略，但是如果他底下没有兵丁了，他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扫罗会计算呢，他肯定会计算他的阵营里面还有多少人。他甚至在这七天的等候里面，他天天坐在那里看着人离开，他一直在数算我还剩下多少的兵力我可以使用。每一次大家吃饭数一数又少了几十个，他会担心啊，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撒母耳的作者却在第十四章第六节透过约拿单说了一句话。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年轻人说，来，我们过去到那些未受割礼之人的驻军那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一个就是撒母耳记里面最重要的要表达的对比。战争的成败不在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于神要做什么工作。而战事的发展到了十四章的结束告诉我们，在当时扫罗跟所有聚集的百姓一起来到战场，他看见什么呢？看了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混乱。这个事情是以色列人可以安排的吗？这个事情是以色列人可以去让它发生的吗？不是，这个事情只有是神的作为。于是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一级的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大大的得胜。是因为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经文的上下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场战事的成果在神的手里，不在人的手里。约拿单跟扫罗成为一个对比。约拿单不是不会打仗，他不是那么单纯就说啊，我不去想这个兵力的事情，但是他知道更重要的是要去倚靠神，因为最终此事情成就的是神，不是人。但是扫罗却以为要用他看得见的方法来取胜，甚至不惜因此违背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真的面对这样的试探，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都是很不利的状况，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曾经有一位弟兄，他来到坎培拉以后找工作找了很久，确实很久，他也很努力，他也没有在家里一直在等，他也去打工啦、餐馆啦，什么都做。但是他自己是学 IT 的，他很希望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一直一直等不到。最后呢，那个 casino 说要请他了，他就来跟我谈，就说那怎么办。他也知道啊， casino 是做什么事情的呀。那我也很体会，我心里面很体会他找工作找了那么久的挣扎。我知道要跟这个那么稳定的、那么好的待遇的工作要去拒绝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觉得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吗？他没有回答，他回家想了以后他拒绝了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眼前所见的好像都是没有出路，好像都在挑战我们要坚持的那个信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到底成就这一切的是谁？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吗？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吗？还是那一位掌管这个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他，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就透过他的能力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 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一段的记载，可能我们就会更体会扫罗的挣扎，可能我们就会更明白扫罗做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特殊的一件事情，不是他特别的差劲所以才失败了，而他所经历的挣扎，他所遭遇到的试探，可能跟你跟我都差不多。也许扫罗他是跟随了这个世界的风俗，也许他依靠了自己的经验，也许他依靠人多于依靠神，可能三方面都有，但是我们可能不比他好到哪里去。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警醒。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很真实的让我们看到人的挣扎，人遭遇到的试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都不是一些样板，不是跟我们距离那么远，只是他们所遭遇的跟几千年后的我们所遭遇的都有很多的相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扫罗所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也是同样圣经提醒我们要警醒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抉择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跟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去仰望神你自己给我们的标准，神你给我们的带领，以致我们不至于依靠我们自己过于依靠你，以致我们不至于以为我们的经验就可以盖过神你一切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的来警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